好，各位弟兄姊妹，姊妹平安。感谢上帝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刚才Simon祷告的时候也提到，真的是当我们回顾这过去的一年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思想起很多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赐下的各样各样的恩典。这个，我想这最后一个主日是我们应该来更多的来思想我们上帝的恩典。但同时我们也要来思想怎样来开始这新的一年。所以今天我想一个稍微有点特别的一个题目主题来一起我们一起来共勉。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不要在恩典中堕落，不要在恩典中堕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他的故事。请听我再一次来为大家宣读上帝的话语，在13章1到6节，还有33到34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好，33到34节。这事以后，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秋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秋坛的祭司。这事叫耶罗伯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好，我们再一次一同低头寻求上帝的智慧。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天父，我们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来称颂主你的圣名。主啊，我们再一次今天下午众人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为的是寻求主你的面，为的是更多的认识主你的恩惠，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赐下的白白的恩典和怜悯。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在此时此刻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来工作，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愿意想在你的话语之下，给我们属天的从上而来的智慧，让我们真的能够脱离这个罪恶弯曲悖谬的时代，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继续行走我们当行的路程，打着美好的仗，直到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见你面的那一天。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赐福你的仆人，赐福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被你的圣灵所感，一同在你的恩典上更多的长进。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多人当他们会看圣经的时候，他们会把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单单是看作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可能我们在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来认为，觉得旧约圣经不是太重要。但如果我们仔细去查看旧约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历史的记述。因为很有意思，你看旧约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失败的故事，个人的失败，家庭的失败，甚至整个国家的失败，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失败。整本旧约到最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都是在失败之中。我想很少有人会专门写书来专门记录自己的失败的历史，大家都会是想要来高举自己的成功，高举自己的荣耀。所以这个也从侧面证明了圣经它不是单单的出于人的思想，不是为了人自己的荣耀，或者为了某一个民族自己的荣耀而写成的，而是上帝对所有世人的启示。这卷书呢，《列王记》它也讲述的就是 以色列人如何失败的故事，怎么从大卫建立了以色列王朝之后，到所罗门，然后到他整个怎么分裂，最后到整个以色列国，他们怎么然后被灭亡，被上帝驱赶到世界各处。所以他们这样的从上帝的恩典中堕落，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耶罗班，他的故事也是其中一个代表。上帝，我相信上帝借着这卷书特别的要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或者警醒，就是我刚才所提到这个主题，不要在恩典中堕落。我们列王记的1-11章呢，我们大家下去的时候可以继续去查看，就是他先讲述的是所罗门王，他是如何从上帝的恩典中一步一步的偏离堕落的。虽然上帝曾经两次向所罗门显现，赐给他智慧，赐给他财富尊荣，并且是整个以色列在所罗门统治的时期呢，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所罗门王可以说是在以整个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君王，最有成就的一个君王。但是呢，我们知道所罗门他却是在年老的时候离弃了他向他两次显现的上帝，转去敬拜偶像。因此呢，上帝就兴起了耶罗波安，将以色列这个12个支派中的10个支派都赐给了耶罗波安。从此呢，以色列就分裂成北国和南国两部分，耶罗波安他就成了北国以色列的王，而南国呢只剩下了2个支派啊，仍然是由大卫的后裔所统治的，仍然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仍然在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耶罗波安呢，他像所罗门一样领受了上帝非常大的恩典，但是很可惜，他也是同样的从上帝的恩典中偏离了，堕落了。12章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耶罗波安他做了北国的王之后呢，他领受这么大的恩典之后，他反而开始来离弃上帝，不是像我们经常所想象的，哦，我现在我不愿意更好的跟随信靠上帝，因为上帝给我的恩典不够多，我现在为什么我没有成为那么好的基督徒，因为好像上帝给我的爱还不够，我们总是会找这样的借口。但是圣经给我们显明的是，很多领受了很多很多的恩典的人，反而很轻易的偏离上帝的恩典。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看新约里面很有意思，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警告的很多的是那些有钱的人，那些富人，那些财主，很多这些人的对话，或者很多有地位的人，因为当他们领受更多的恩典的时候，其实所承担的责任也更大，所面对的你可以说危险也更大，他将来所要向上帝所交账的东西也更多，他将来所要面临的审判可能也更多。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耶罗班王他做了北国的君王之后，他就开始离弃上帝。上帝虽然使这个以色列他们在政治上分裂成两部分，北国和南国，但是呢在宗教敬拜上只有一位上帝，在敬拜上他们仍然是应该必须要合一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上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那个独一的真神，这个是申命记里面上帝的命令，非常清楚的吩咐。但是呢，耶罗班他怎么偏离的呢？耶罗班他心里产生了害怕，他心里说，如果我的百姓他还去耶路撒冷去敬拜，去到南国犹大那里去，可能时间长了这些百姓他就会背叛我，怎么办呢？那心里说了之后，他开始行动，他就开始来建造一个新的敬拜中心，让这些百姓不要再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所以他就按照他心里所想的，他就制造了2个金牛犊，让以色列人开始敬拜，然后他又设立了假的祭司，只要愿意的人都可以做祭司，不必再是利未人，不必再是亚伦的后裔啊，然后他又在伯特利和但这2个城市修建了祭坛和殿，还更改了敬拜的时间。所以呢，这样耶罗班他就可以好像这个他发明了一个新的宗教啊，敬拜的对象、敬拜的时间、敬拜的方式啊，执行敬拜的这个祭司，全都是他按照他心所想的，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耶罗班他这样就控制了宗教，也控制了以色列百姓，连上帝也成为了他统治的一个工具。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但是呢，耶罗班所行的正是申命记中上帝所咒诅的。 但是呢，当我们看到十三章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没有断绝，上帝没有马上废除掉这个王哈，上帝完全有能力，他也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上帝首先差派了他的仆人一个先知去警告耶罗伯安。我们看十三章的一到二节，这告诉我们耶罗伯安他正在祭坛献祭烧香的时候，这是个假的祭坛啊，正在这个假的祭坛献祭烧香的时候，有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就大声的呼喊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这个预言它虽然是对着这个祭坛发出的，但是其实它是要来斥责就正在祭坛上烧香的这个耶罗伯安，还有所有他带领的这个在祭坛前面敬拜的这些人。而且根据旧约的律法，我们知道死人这些尸体它是很不洁净的，但是在预言中呢，这位约西亚王他不但要将耶罗伯安所立的这个假祭司杀在这个祭坛上，用他们的尸体来污秽这个祭坛，还要把他们的骨头烧在这个祭坛上，这个是对这个祭坛这个大大的亵渎羞辱，是彻底的拆毁这个祭坛，表示他要彻底的来玷污这个偶像崇拜的祭坛，永远的毁坏这个祭坛。耶罗伯安他心里所想的是，他修建的这个祭坛可以帮助他稳固他的国，稳固他的百姓，但是神人马上他这个预言就打碎了他这个心里所想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利用上帝，没有人可以利用上帝，若有人他要将敬拜上帝变为谋取利益的工具，他要受到最严厉的咒诅。然后这个神人又给了一个预兆，所谓的预兆呢，就是来证明他所说的这个预言，将来要发生的预言是必定会实现的。这个预兆也表明了将来那个约西亚要带来的一个更大的这个审判。这个预兆是什么呢？这个神人他继续说，现在的这个坛它要破裂，但是将来呢它要被彻底的摧毁。现在这个坛是有灰撒在上面，但是将来这个祭司，这些假祭司的骨灰它要撒在这个祭坛上面。相对于将来的审判，现在上帝其实只是借这个神人对耶罗伯安发出一个警告，这个实在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还没有彻底的离弃这个领受了他的恩典又转而马上就又背叛他，带领上帝的百姓敬拜偶像的这样一个君王。但是耶罗伯安他是否开始悔改了呢？没有，对吧？他听到了上帝借着神人所发出的这个警告，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敬畏，也没有惧怕，他的心仍然是刚硬着不肯悔改。耶罗伯安他首先的反应是什么？他从坛上伸出他的手，拿住他吧，抓住这个神人，他竟然敢说出这样的话。所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来抵挡神的使者，抵挡上帝的话语。耶罗伯安他以为他可以像控制这个敬拜的形式，像他控制这所有的敬拜一样来控制上帝的仆人。他造了这个金牛犊，设立了这个假祭司，修建了这个假的祭坛，改变了敬拜的节期，这个时候他可能以为自己就是上帝了，他以为他可以按照他心里所想的来控制所有的东西。上帝现在早就不算得什么了，上帝的仆人也根本就不算得什么了，上帝的话语也根本就不算得什么了。但是圣经说，耶罗伯安伸出来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够弯回来了。同时神人所说的预兆也应验了，上帝他要让这个耶罗伯安明白，其实他连他自己的手都不能够控制，他更加不能够控制那个真正的敬拜上帝、高举上帝话语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有上帝他大能的同在的。 在这里耶罗班他亲眼见证了上帝他预兆的应验，他也经历到了上帝的大能，他的手可以伸出来，但是却不能够弯回，不能够收回。我想现在他应该是可能又害怕又感，又害怕又感，害怕什么？可能他害怕上帝的审判竟然可以这么快的临到他。当他说出抓住他吧，他的手就不能够弯回来，就枯干了。但同时呢，我想他也应该很感恩，因为上帝竟然没有让他直接死在这个敬拜偶像的假祭坛上，只是让他的手枯干。这说明上帝的恩典仍然没有离弃他。那他是否开始悔改了呢？我们接着看第六节。耶罗班，我们看可以说他再次经历到了上帝额外的新的恩典，医治的恩典。当上帝来惩罚他，使他的手不能够收回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罗班他开始害怕了，真的害怕了。刚才他还想抓住那个神人，现在呢他就很谦卑的来对这个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这个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可以复原。这也很有意思，这个耶罗班他没有向他自己造的这个金牛犊去祷告，他也没有让他自己所设立的这个祭司来让他们帮助他，让他们替他祷告，因为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些都是虚假的，根本不能够帮助他。但是这个耶罗伯安他怎么这么有信心，他怎么相信上帝一定会赐恩典给他这样的罪人呢？或者用我们的不好听，他怎么可以这样厚颜无耻的继续来祈求上帝的恩典呢？他轻看藐视上帝所赐的那么大的福分，带领整个北国以色列人来敬拜偶像，还抵挡上帝的话语，抵挡上帝的先知，这样的人上帝怎么还能够赐恩典给他？怎么还可以赐恩典给这样的人？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很简单，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那位神人他确实为耶罗伯安代祷，而上帝呢也确实赐下了恩典，新的恩典，医治了耶罗伯安，很不可思议。但是这说明耶罗伯安可能他的学道班上得很好，他对上帝的认识其实是正确的，他甚至可能比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恩典。他这样一个大的罪人竟然还可以去来到上帝的面前呼求上帝的恩典，他很清楚自己所敬拜的这些都是虚假的偶像，他也很清楚只有耶和华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上帝，他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有大能的神，因此他才敢这样继续的来让这个神人来为他代祷，求耶和华继续的来赐恩典给他，使他能够复原。但是还是要问耶罗伯安，他悔改了吗？耶罗伯安他悔改了吗？我们看他祷告所求的是什么呢？耶罗伯安他听到神人的预言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惧怕，他没有来为自己的灵魂担忧，对上帝也没有任何的敬畏之心，只有当他自己的手不能够收回来了，枯干了，他才开始要向上帝祷告祈求，并且呢他所求的是什么？求的也只是使他的手复原。他现在已经应该很清楚了，他所做的是在敬拜偶像，是在得罪那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耶和华上帝。但是他根本没有悔改，求上帝饶恕他的罪恶。他所担心的只是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他自己的灵魂。因此，耶罗伯安他虽然有正确的神学，但是却丝毫没有悔改的心。他很聪明地看到了上帝的恩典， 但是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愚昧，因为他拒绝了上帝那个更大的赦罪的恩典，赐生命的恩典。所以十三章的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事以后约罗伯安他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所以呢，这事就叫约罗伯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所以这样耶罗班他就彻底的从上帝的恩典中堕落了。我们可能会想，人的心怎么会这么的刚硬呢？耶罗班呢，明明知道自己在犯罪得罪上帝，上帝已经差派他的仆人来到这里来警告他，来劝诫他，他也明明知道只要他真心的悔改认罪，上帝的恩典就必会赦免他的罪，就是上帝有能力马上立刻医治他的手一样，但他就是从这个罪中之乐里跳不出来，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但是其实这个就是罪的可怕之处，当我们不断的犯罪，不断的忽视我们自己的罪，不断的轻视上帝的恩典，这个会让我们的心变得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最终可能就像耶罗伯安他那个枯干的手一样，当你想要再次来收回的时候，已经收不回来了，最终彻底的离弃上帝。其实不只是耶罗伯安，以色列整个以色列也都是如此。我们说了，耶罗伯安他就是其实是整个以色列的一个代表。当我们回想整个旧约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的时候，世上没有其他的民族像以色列人一样领受上帝那样大的恩典，上帝从世上的万民中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与他们同在，为他们征战，将迦南地白白的赐给他们。更重要的是上帝他也将他自己的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引领他们走义路。以色列人知道上帝的律法，他们也知道上帝在约中所赐下的祝福，还有约中所发出的这个咒诅，但是他们却偏偏要背逆上帝的律法，越是上帝所咒诅的，他们越是要去行。虽然上帝多次去差遣他的先知去警告以色列，但是他们却一再的轻视上帝的恩典，抵挡上帝的仆人，也抵挡上帝的话语。耶利米、以赛亚这些先知都被以色列人所拒绝了，最终上帝收回了他的恩典，上帝离弃了他的圣所，上帝丢弃了他的约柜，让外邦人拆毁了耶路撒冷。所以上帝对先知以赛亚说，在以赛亚书的六章第九到第十节，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样呢，上帝他就是以色列人的心刚硬，就像起初他是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一样，以色列人就没有了悔改的机会。最终我们知道，以色列南国还有北国犹大都被彻底的毁灭了，上帝约中的咒诅一一的应验在了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整本旧约它是一个失败的，你可以说失败的历史，失败的历史，没有任何好骄傲的啊！今天很多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很多都是很骄傲的，但是如果我们拿到旧约去看的话，不知道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整本旧约显明的是他们不断抵挡上帝， 抵挡上帝的话语的历史。耶罗伯安的家被除灭了，以色列民族也被毁灭了，但是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所有的世人我们本来应当有的结局。我们本来也都是这样的铁石心肠，刚硬着自己的心，轻视上帝恩典的罪人。自从亚当犯罪之后的所有世人就都陷入到了罪中，我们都是喜欢黑暗胜过光明，喜欢罪恶胜过公义，喜欢争竞胜过和平。我们所有人都是想要来荣耀自己，高举自己，都是想要自立为王，不但取代上帝，更要取代所有其他的人，不但要荣耀自己，最好我还能够贬低别人，不但我要有钱，而且还要比我认识的人其他人更有钱，这样我才高兴。这是很多的世人真实的想法。我不但自己我要长得好看长得漂亮，还最好比我身边的人都更漂亮，这样我才满意。我家的孩子要聪明，不但要聪明，而且比我认识的人更聪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我们不但自己去行恶犯罪，圣经说我们还仇恨那些不和我们一起去犯罪的人。我们就是这样从里到外的彻底的败坏的罪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其中最大的罪就是不去荣耀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不是不认识他，而是认识但是却不去荣耀他。罗马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不是说我们不认识神，而是说我们知道，你知道，你的心里面知道有一位神。你的心里面为什么害怕死亡，担心这个疾病，害怕将来未知的不可知的那个死后那个黑暗。你的心里面为什么当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良心的不安？为什么你的里面会有对真善美的，虽然我们都是个罪人，但是我们心底里面会有对真善美的那个渴慕，那个追求。虽然我们是不公义的人，但是我们为什么愿意渴慕那个公义？为什么渴慕那些善，那些美的事情？这些都告诉我们，你的心底知道有一位神。你的心底里知道你来到这里不是突然的，不是白白的，你将来不是死的就一了百了的。圣经告诉我们，心底是知道的，有一位创造我们、护理我们、保守我们、将来还要审判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不但不感谢他的恩典，不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还要故意去羞辱他，把动物、石头和人手所捏造的偶像当作上帝来敬拜，或者你把自己当作你的神来敬拜，或者你有其他各样的偶像。因此我们本来也都要像以色列人一样面临着被毁灭的结局，不只是身体的死亡，更是灵魂的灭亡。但是感谢上帝，虽然我们是如此的败坏，如此的不配，但是上帝的恩典正像圣经里面多次的向我们显明的，他没有断绝。正如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他借着神人的预言应许了，将来必定会有一位大卫的后裔约西亚，他要除去这个耶罗伯安所建造的假的丘坛，杀死那些假的祭司，带领这个百姓重新归回认识真的上帝。大概300年后，这个预言就实现了。我们看 列王记下的第二十三章，那里就记载了犹大王约西亚他带来的宗教的改革，他毁灭了以色列人一切的偶像，还有那些敬拜偶像的祭司，包括耶罗波安所建造的，他带领百姓脱离了拜偶像的罪恶，重新与上帝和好。这个实在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应许，上帝成就，上帝带领他的百姓再次归回到他的那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并没有长久的持续下去，因着人心的刚硬败坏，约西亚他去世之后呢，这个宗教复兴就停止了，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再次轻视上帝的恩典，也又回到了这个敬拜偶像的罪里面，所以最终他们还是招致了灭亡。但是这告诉我们，如果要永远的远离罪恶，得到那个永远的救恩，我们需要一位更加伟大的约西亚。这位约西亚他不但要能够除掉我们外在的偶像，还要能够彻底的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他不但要毁坏我们敬拜的这个祭坛，还要彻底的打碎我们那个刚硬的不愿意悔改的心。这个能够成就吗？感谢上帝，他也把这样大的恩典赐给了我们。他在以西结书的36章第26到27节，这里先知应许我们说，上帝他应许我们，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上帝在这里呢，以西结书他其实告诉我们，他要在所有的属他的人的身上做一个数数，他要将他们那个石头一样的坚硬的心换成一个能够悔改的肉心，他还要将他的灵赐下，让他们能够遵行他的诫命。这所有的一切，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都借着上帝的独生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成就了。这就是我们主耶稣他降世为人的目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真正的大卫的后裔，那个更加伟大的约西亚，那个先知指着所将来将要来的那一位。他不但行了大卫所行的一切的道，并且超越了大卫所行的，完美的遵行了上帝的律法。不但如此，他还把自己这样一个无罪的生命献上为祭，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来为我们这些刚硬不肯悔改不能够悔改的罪人来赎罪。所有信靠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们的罪就都与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再也不被定罪了，并且呢，他们也要与基督一同复活，原来的石心要变成肉心，还有圣灵赐下住在他们里面，让他们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过圣洁的生活。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恩典了，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恩典了。你过去所有一切的罪，你藏在心底里面不能够跟任何人去说的所有的一切的隐藏的秘密，上帝他都知道，上帝他也都可以赦免。你过去一切的过犯，上帝他都可以饶恕，只要我们真正的来到这位救主上帝所赐下的耶稣基督他的面前，真正的信靠他。所以那些真正被上帝所拣选，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永远永远不可能再从上帝的恩典中堕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他们刚硬的石心变成了悔改的肉心，还赐给他们圣灵，使他们有能力遵行上帝的话语。这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九节也告诉我们说，凡从神生的他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们心里，他也不能够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这里不犯罪，我们知道他就在希腊文里面，他的原文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是指凡是从神生的他不会持续的犯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必定会以感恩的心来遵行天父的旨意，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必定会对罪有一个敏感的心，只要犯罪就会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不但是认罪还要悔改，不只是后悔，而是真的是改正。这个就是被圣灵所重生，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个真正蒙恩得救，真正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他提醒我们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耶稣基督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人虽然他们是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甚至奉耶稣的名行很多很多的神迹，很多的异能，他们有很多的神学的知识，但是他们却不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不愿意认罪悔改。最终呢，他们就像耶罗波安一样，在上帝的恩典中堕落了。所以还是我刚开始所告诉大家的，我们越多的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将来向上帝要交账的也越多。你从小就在教会中长大的，从小就能够有机会接触到福音的，从小就能够听到纯正的福音的，你将来上帝所向你所要的也更多啊，因为那么多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有那么多的人是到他们到年老将要离世的时候，他明白到底谁是主，谁是上帝，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来服侍这位上帝，再也没有机会。有的人他们是一生也没有任何的机会去悔改的。所以呢，因我们虽然是因信称义，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够让我们得救，但是重生得救的人反过来必定会遵行上帝的旨意，必定会为自己的罪伤心懊悔。别人是否真正的重生得救，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清楚，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不会轻易的去下结论，去论断或者去判断一个人到底他有没有真的得救，只有上帝知道。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要常常的来思想你自己的救恩，我们是更多的为自己的灵魂担忧呢，还是我们更多的为世上的生活担忧？我们是只是沉浸在上帝给我们这个许多许多的恩赐，许多的祝福之中呢，还是我们借着这些祝福，这些恩赐，盼望将来永远与上帝同在的美好？我们所看重，我们所要的，我们所盼望的到底是什么？信望爱，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爱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只是在教会聚会听到，但是神的道却从来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功用呢？我们是否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没有真正的经历过赦罪的恩典，没有品尝到主恩的甜美？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在上帝的面前思考自己的光景，为自己谨慎。如果我们看整本旧约的话，先知们所传讲的真理，最多的真理是什么？要悔改， 要省察，要思想上帝恩典，在神的恩典上继续往前行，重新站立在上帝的恩典上，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自己，我们回去马上要结束这过去的一年，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如今在什么样的地步，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是否领受神的恩典太多了都不觉得是恩典呢？我们是否轻看藐视上帝所赐的一切的祝福，有好的教会聚会的祝福，有好的父母带领的敬畏神的父母带领的祝福，有好的基督教学校的祝福，有好的身边的敬虔的榜样的祝福，上帝仍然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自由敬拜的祝福，这所有所有的一切，这些到底是在激励我们更多的战战兢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还是这些恩典使得我们的心对恩典越来越麻木，越来越不以为然，越来越觉得这个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我现在没有一个好的生命，因为我领受的恩典还不够，因为领受的恩典还没有别人那么大，上帝没有给我翻转我生命的恩典，所以我现在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真的要为自己谨慎，那我们怎样才能够谨慎尽上我们的本分，不从上帝的恩典中堕落呢？下面是一些简单的简短的一些建议。第一呢，我们要来专心的寻求耶和华，不要像耶罗伯安一样，他离开上帝的开始是什么？他自己心里说，这些百姓他们将来怎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那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为什么人明明是领受了那么大的恩典之后，不是马上想着马上去依靠上帝领受上帝更多的祝福和恩典，而是马上想着我将来保护好我已经得到的这个祝福和恩典。我们忘了，有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些祝福和恩典之后，我们所想的是马上怎么把它数住数在我的身边，而是忘了这个赐恩典的上帝他能够赐给你更多的，不是担心害怕远离神，你可以担心，可以有忧虑，可以有害怕，但这些应该把你抓到神的面前，继续寻求他，继续去寻求他。在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不要再去依靠自己的聪明，当我们自己心里说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去寻求上帝，这就是偏离上帝的恩典的开始。所以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第二呢，当上帝的管教来临的时候，我们要真实的悔改，我们要真实的悔改。我们所有人都是喜欢被称赞的，被肯定啊，很少有人喜欢去被指责的，很少很少。但是当神的责备临到我们的时候，不管是借着你的读经祷告，或借着弟兄姊妹的提醒，弟兄姊妹爱的劝诫，或者借着教会的惩戒，或者圣灵给你突然的感动，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当上帝的责备临到我们的时候，首先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献上感恩，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恩典的记号，是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的记号。不管你当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中，上帝他仍然与你同在。我们成为基督徒后，我们知道我们仍然会有 经历到管教，对吧？圣经也告诉我们很清楚，说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当我们信主之前，上帝对于我们他是最最公义、最最圣洁的审判者，刑罚一切罪恶的法官。但是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之后，这位上帝他不是任由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他是蛮有恩慈、怜悯又最有智慧的父亲，是出于天父慈爱般的管教。如果你是真属他的儿女，他必时时的临到你。当我们面临上帝的管教之后，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求有一颗柔软的、常常能够悔改的心。当上帝责备临到的时候，我们能够马上离弃罪恶，转向他，呼求耶稣基督，这样的一颗心。我相信所罗门也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所罗门当他在年老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这样的管教他，差派他的先知去警告他，告诉他他的国将来要被一分为二，十个支派都要被拿走。他所建立的一生付出这么多的心血，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伟大的以色列的国家，但是当他死后马上就要被拆毁。上帝对他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上帝对所罗门的警告中是带着恩典的，上帝没有让这个事情在所罗门有生之年就马上发生，上帝没有彻底的放弃他对大卫家所立的约，而是仍然保留了可以说最强大的支派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留给了南国的大卫家。我相信所罗门他是真的悔改了，所以我们才有传道书，我们看到他怎样总结他的一生的岁月。他知道只有敬畏耶和华，回到他的面前，这才是我们人一生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所有的一切世上的荣华都要过去。最最智慧的人离开了上帝，可以成为最最愚笨的人、最最愚拙的人、最最愚蠢的人。所以当上帝的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一颗感恩的心，同时要真实的悔改在上帝的面前。这个真实的悔改不是像耶罗波安一样的，因为我害怕这个罪的后果，因为我的手枯干了，因为我现在我的利益受到毁坏了，因为如果我这个丑事我不悔改的话，这个丑事暴露揭发出来，人家会怎么看待我，这些都是虚假的悔改，这些都是你根本不认识你在上帝面前是怎样的一个罪人。会真实的悔改，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个柔软的单纯的心，在他的面前赤足敞开，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承认我们的罪。最后呢，我们也是要借着读经祷告，常在主的里面多结果子，多结果子。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每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有耶稣基督他真实而且亲自的内住，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属灵力量的泉源。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我们都是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他的复活的大能，战胜撒旦、战胜死亡、战胜罪恶的大能，而不是我们人自己的方法和才能，并且我们都能够归荣耀给基督、归荣耀给上帝，而不是抢夺神的荣耀，那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基督里做成的。这就是真正的属灵的果子，这就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这就是荣耀上帝。当我们提到这个读圣经祷告的时候，我们人常常的是觉得好像就是老是讲这些，老是讲这些。当我们人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旷野中，上帝每天不断的以玛拿供应他们的生命，滋养他们的生命，但是以色列人觉得，哎呀，又是玛拿，明天还是玛拿，可能觉得 轻看上帝所赐下的这些最最宝贵的施恩的管道。上帝就是借着这些每日的玛拿来滋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义路之中。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能够轻视上帝所赐下的这个宝贵的施恩的管道，读经祷告，常在主的里面，包括我们主日的所有讲台上的讲道，牧师的劝诫，就常常结出这样的属灵的果子的基督徒，就能够活出爱神爱人如己的生命。这也是我们人被造的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应当有的生命。是这种的基督徒，他不但不会从上帝的恩典中堕落，还享受到上帝那个丰盛的恩典，活出上帝所给我们所有属他的儿女所命定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在主的里面可以有永远的安息。因为上帝他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管教，借着所有一切施恩的管道，帮助我们常在他的里面多结果子，能够持守真道，打这个美好的仗，直到我们将来临时见他面的那一天。阿们。我们一同再一次来祷告，回应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君王，我们的大牧者，我们再次感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人的有限，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来工作，让我们真的能够把你的话语存积在心中，反复的来思想。主啊，当你的真理传讲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说话，让我们分辨，让我们思想，让我们能够存记，让我们真的能够照着你的心意而行。主啊，我们都是如此的愚昧的人，主啊，我们也是如此的刚硬的罪人，主啊，但是我们的恩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第一次降临到这个世间，不是为了审判我们这些敬拜偶像，我们这些沉溺在个人自己的罪恶之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己的罪之中的罪人，而是他亲自代替我们这些拜偶像的人死在了祭坛上。主啊，让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也同样可以在他那样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中有份。求主你的圣灵就亲自来加添力量给我们，引领我们行走义路，引领我们寻求那最大的福分，那属天的智慧。主啊，保守我们，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里面已经动了善功，你也必定成全这善功，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日。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所有的颂赞荣耀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